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7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相关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面临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一周。昨天与网友分享过，本周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就是所谓的90天对等关税暂停期截止，川普可能会发表一系列有关关税政策变化的一些新的观点，或者采取一些新的行动，所以注定了本周是动荡的一周。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政府官员暗示可能会在8月1日设定新的最后期限，但本周三也就7月9日仍然将对数十个国家重新征收关税。在新的关税将于周三对数十个国家实施之前，川普总统面临着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一周。在过去的两周，川普取得了几项重大胜利，包括签署了达尔美的法案，并协助促成以色列和伊朗停火。美国六月份的非农报告比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稳定，显示经济强劲。川普将试图巩固起势头，在日益逼近的最后期限前解决一系列难以达成的贸易协定。除其他的政见外，川普拒绝在针对特定行业关税上做出让步，包括所谓的官铝、钢税、汽车关税。川普表示，经过几个月的复杂谈判，他希望开始向各国发送信函，告知其对美出口产品的新关税的税率。川普说，这要简单的多，我们的国家远不止170个，你能达成多少协议，你可以接受一些好协议，但他们要复杂的多。川普谈到信函时说，新的关税税率可能在 10% 至 70% 之间，并要求8月1日开始起征。川普先前宣布暂停4月份实施的所谓的互惠关税，暂停期是90天。那么这个暂停期呢，将于本周三7月9日到期。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昨天对媒体称，政府计划在周三最后期限前完成多项贸易协议。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报道当中，他也提及了中美达成的暂停协议。他其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其他媒体呢也很少做报道，但是这个对于关注中美关系、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网友来讲，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报道有一段这样描述，与中国的关系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川普总统的团队今年6月表示，他们已与中国达成协议，将共同放宽稀土、磁铁等关键产品的出口管制，避免提高关税。但美国政府拒绝公布该协议的细节，称其为一项保密的协议。目前，美国经济官员警告称，中国可能不会履行这项秘密协议的标准。这个是美国官方第一次正面承认稀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5月12日日内瓦会议所谓的达成协议，最后中国没有执行。然后6月9日伦敦会谈说恢复日内瓦协议，但是美国非常反常的不敢公布。那么现在美国官方又流露出来，中国可能伦敦协议又不会执行。所以今天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迈克尔·肯德告诉 CNBC 的记者，他说，在磁铁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呼吁中国按谈判中的共识加快稀土、磁铁的供应。那么福肯德这个表达呢，他进一步证实了中共呢再次撕毁了协议，再次呢没有兑现承诺。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路透社的报道，他把本周以及本周以后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变化即将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他帮网友们呢罗列了一下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第一个就是周三7月9日暂停期截止日。那么7月9日会发生什么事呢？白宫将通知相关国家提高关税的税率，也就是说没有与美国进行一对一谈判的大部分国家，7月9日呢，美国将会直接向他们宣布关税的标准。同时7月9日也是美国与欧盟就避免对所有欧盟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所以7月9日对普通国家、一般国家来讲是一个暂停截止日，但是对欧盟来讲是一个谈判的最后期限。第二个关键节点呢是7月14日。那么7月14日呢是 美国与欧盟达成的互征报复性关税暂停期的截止日，就其他国家是7月9日截止，那么对欧盟的是7月14日，所以对欧盟就两个时间节点了，一个是7月9日谈判的最后期限，第二个7月14日呢是报复性关税开征的日期。所以你看这两个时间节点反映出来，在未来两周最重要的贸易谈判可能是美国与欧盟的谈判。那么第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川普周末多次强调的，他把对等关税起征日推迟了三个星期，就从7月14日开始征收对等关税的日期推迟到8月1日。所以三个重要的关税日的这个时间节点值得大家关注。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非常具有戏剧性，就金砖国家这次在巴西举行会议，这个会议的筹备者以及这些金砖国家，哎，这一次啊信心满满的准备呢形成一些共识，主要是共同应对川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以及呢反制美国。但正当这些国家豪情满怀啊，哎，要讨论一些世界大事来制衡美国的时候，昨天川普发了一个贴文在他的真相平台上，几乎把这个会议啊给冲散了。原来啊雄心万丈的一些议题呢被迫取消了，甚至是很多与会的国家都撇清责任，没有跟着中国俄罗斯起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如果用中国网友网络的语言来讲呢，就是川普啊教育了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川普吓坏了。那么相关的新闻呢有六个方面的新闻呢值得大家了解，大家来了解这么一个充满戏剧性的重大的新闻事件。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就是川普威胁金砖国家引发贸易不确定性，金属价格下跌。昨天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要对金砖国家征收 10% 的关税，为其贸易议程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国际商品市场的铜和其他工业金属价格因此扩大跌幅。就川普威胁之后，资本市场啊吓坏了。昨天晚上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这项关税将在所有其他关税的基础上加征，而且政策不会有任何例外，就所有这些金砖国家都有份，就在其他关税基础上再加 10%。 那么川普这个威胁呢，他只有一个条件，他说你们只要是在那嘀嘀咕咕开会啊形成的会议的决定针对美国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吧，每个国家加征 10% 的关税。所以川普这个威胁，资本市场第一反应就重要的一些基础材料的价格明显下跌，而且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受到压力，所以这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对川普这个威胁。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是中共的党媒澎湃新闻的报道，就川普威胁之后第一个跳出来回应的是中共，因为中共目前是金砖国家的带头大哥，那么川普这个威胁是每家征收 10% 的关税，那么中共当然不愿意再遭受的关税的升级。所以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川普这个威胁呢，他们进行了解释或者进行了表白。今天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向毛宁提问说，中方是否与金砖国家进行了反美政策的磋商，就这个你们做了没有，因为川普这个威胁无风不起浪，你们是否在背地里啊在拉拢其他国家搞什么反美政策，有没有？第二，川普这个惩罚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将如何应对川普又额外征收的 10% 的关税。就路透社这个记者呢，他这个问话的就假定习主席一不做二不休，但毛宁的回答呢就很有意思，毛宁回答表达这样表达的，我们觉得金砖机制是国际上的一个积极力量，金砖合作开放包容，不针对任何国家。那么至于关税问题，毛宁说，我们一贯反对搞关税战贸易战，反对以关税作为胁迫的施压工具，肆意加征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那么毛宁代表中共这个回应呢，他没有正面回应是否拉拢其他国家想搞一些所谓的反美政策，应该是一种否认。那么第三个相关方面的信息，中共真的在这一次的金砖峰会上没有唆使一些国家反美吗？新华社呢今天刚好又报道了李强代表习近平参加会议的一个讲话，李强这样说的，当前国际规则和秩序遭受严重冲击，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应当坚持独立自主，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李强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速， 国际规则和秩序遭受严重冲击，多边机制权威和效能减弱，金砖国家应当坚持独立自主，展现责任担当，在凝聚共识、汇聚合力方面拿出更大作为，努力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这个你能体现出来，李强代表习近平啊，来啊，还是鼓动干就干大的，要起事儿。但是呢，李强没有讲具体的怎么有担当，怎么去干一票大的，这个他讲话里面呢没有具体的说。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报道，这是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这个就体现了中共不打自招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呢，川普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这中共自己承认了，确实是原计划是搞一个反美的政策的。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金砖峰会开幕，去美元议题暂时搁置。你看川普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这一次中共啊，在筹备这一次金砖峰会的时候，他们撮合了一个关键的议题，就是在贸易方面金砖国家联合去美元。所以说川普这个威胁，你有时候看着川普突然呢，他说一些很劲爆的话，他还是有针对性的。他这个报道承认金砖国家此前在贸易中寻找美元替代品的计划，因为川普威胁削弱美元国际主导地位的国家将被征收 100% 的关税，同时昨天又威胁参与讨论取代美元的这些国家都要征收 10% 的关税，所以去美元的议题从这次金砖峰会当中移出。所以你看这个报道，他承认中共是起了歹意的，而且这一次呢是想做带头大哥来起事儿，所以在川普威胁下草草收场。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呢，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威胁征收新关税后金砖国家谨慎行事。今天早上金砖国家官员集体保持低调，因为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发出了威胁，称要对他们采取所说的反美政策进行惩罚。那么在里约热内卢，十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成员离开酒店前往巴西总统卢拉主持的金砖峰会的最后一天，突然下起了雨，他们不愿意接受川普提出的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那么巴西总统卢拉也拒绝对记者发表评论，他只是说在峰会结束后再发表演说。而巴西总统的外交顾问阿莫林在回应当中避免了事态的升级，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威胁只表明我们需要一个像金砖国家这样的组织，他有能力做出反应、开会并得出结论。同时他指出金砖国家没有对美国发出任何威胁。所以他这个报道大家可以脑补一下，昨天还在意气风发的一起讨论反美大业，今天早上一醒来发现昨天晚上川普威胁了，所以大家都不敢吱声了，大家都回避在谈论什么反美大业了，连主持国也不愿意背上这个名声。第六个相关的报道呢，它就报道就更直接一些，这个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威胁关税后金砖国家抵制反美标签，要把反美标签啊拿下来。周一参加金砖峰会的发展中国家否认这次会议反美的指控，南非贸易部发言人卡米尔阿里表示南非重申其不反美，并补充说与美国政府谈判仍然具有建设性且富有成果。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表示，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合作是基于共同的世界观，绝不会针对第三国，许多金砖成员国以及许多伙伴国高度依赖与美国的贸易。一位官员向路透社透露，正在巴西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新成员国印尼的经济部长哈塔托将于周一前往美国进行关税谈判。马来西亚作为伙伴国，他表示会保持多边外交。这个报道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描述，沙特阿拉伯的代表今天遇到记者提问极力躲闪。所以你很容易脑补一个画面，在川普威胁之后，沙特呢显得像走错了会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有关马斯克成立新政党以后的舆论进一步的发酵。第一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特斯拉股价下跌因担心马斯克的新的党派，伊隆马斯克宣布组成新政党，进一步推进起对有价值的业务造成拖累的追求后，特斯拉公司股价下跌。这位执行长周末宣布将以美国党的身份与共和党和民主党较量，并且宣称在未来12个月将专注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席位。 周一常规交易开始后不久，特斯拉股价下跌 8%， 这将是自6月初马斯克与川普发生争执以来的最大跌幅。由于马斯克的政治行为损害了特斯拉汽车购买者心中的地位，该公司股价今年下跌了 28%。 威廉布莱尔股票分析师杰德多斯海默今天在一份报告中称，在公司最需要马斯克专注的时候，投资者对这种干扰感到厌倦，他们只认为马斯克重返政坛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今天威廉布莱尔也将特斯拉的评级下调至持有。马斯克尚未提供太多关于其政党的细节，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向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文件。就昨天网络流传的一个美国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呢，后来被证实是一个伪造的。那么马斯克周末这个行动实际上也违背了他向股东们的承诺，因为他在5月底曾经在财报会上向特斯拉的投资者承诺，他将专注于公司离开华盛顿。当时他的表态呢，也受到了股东的称赞。但是时隔一个月，马斯克又用更大的动作来表明他又重新卷入了政治的这种搏斗场。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由于马斯克在大选中力挺川普，以及在川普上台以后，马斯克又如法炮制去影响德国的大选、罗马尼亚的大选，所以在欧洲也掀起了一股抵制特斯拉的这样一种舆论热潮。那马斯克应对这样一种抵制不为所动，他说左翼的这些人呢会减少购买特斯拉，但是右翼的人呢会增加购买特斯拉。但是在马斯克与川普决裂之后，就右翼的一部分人在马斯克与川普之间的选择，他们选择了川普，那么又让特斯拉又减少一块用户群。所以从产品经营的角度来讲，马斯克对政治的投入对他旗下公司的品牌的经营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相关报道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报道呢，他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马斯克与川普决裂之后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少有媒体注意到的。因为舆论呢都在关注马斯克与川普的决裂，马斯克与共和党的矛盾会带来哪些影响。华尔街日报他今天他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马斯克与川普翻脸之后对马斯克在中国的生意啊，这个影响巨大。这个你还是不得不佩服华尔街日报他这个观察。他报道的副标题是，这位亿万富翁与川普决裂正在限制他对北京的价值。所以你看他这个标题副标题，他给我们带来的具有冲击力的信息是，马斯克与川普决裂之后，他在习主席面前呢也贬值了。当伊隆马斯克在美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商业和政治挑战时，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市场中国也面临困境。有一段时间特斯拉是中国道路上最热门的汽车，马斯克也受到北京的追捧，政府官员为该公司提供了大量的激励措施，这是一项旨在通过向中国注入特斯拉技术并刺激竞争来推动中国电动车产业发展的协同策略的一部分。特斯拉的销量也随之上升，但风险始终在于特斯拉可能会开始落后于他所扶持的竞争对手，而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随着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越来越受欢迎，特斯拉的市场份额萎缩，同时由于马斯克与川普的关系恶化，他作为北京在华盛顿的合作伙伴的声誉也受到打击。知情人士称，随着今年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局势升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明确表示，特斯拉的中国业务不会成为任何报复措施的目标，但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批准特斯拉所谓的全自动驾驶辅助软件，这是特斯拉未来主宰交通领域雄心的核心技术，中国企业也在竞相掌握这项技术。同时马斯克与川普的公开决裂也限制了马斯克对北京的价值。知情人士透露，今年1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华盛顿会见马斯克，他希望马斯克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个报道也是第一次出现，就韩正1月份到美国时候亲自向马斯克交办任务。然而据中国官员称，马斯克当时并没有接受中国的提议。知情人士表示，由于马斯克与川普之间的不和，北京方面不再将这位特斯拉执行长视为地缘政治资产，将避免公开向他示好。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也很有说服力。 就马斯克与川普撕破脸之后，中共不仅会认为马斯克的利用价值降低，同时呢，也不敢再赞扬或者不敢再对马斯克示好了，因为你对马斯克的任何友好的举动都会被认为是与川普作对。那么按中共的这样一种投机的尿性来讲呢，也完全做得出来，甚至会更过分。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很开眼界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经济学人》的报道。就大家知道，《经济学人》呢是看川普是100个不顺眼的，但是今天这个报道呢，他用了一种很不情愿的一种心态来描述一个现象。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美国经济如何躲避灾难，即使在关税的压力下，它仍然充满活力》。从这个标题，大家能感受《经济学人》试图想探讨一个问题：你看，川普在美国折腾，被欧洲媒体普遍认为是瞎折腾，是要把美国搞垮的折腾。但是美国不仅没折腾垮，经济数据显示的美国经济还欣欣向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4月2日，川普总统宣布解放日关税后，经济厄运来临，股市崩盘，预测者预测年内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是3个月之后，人们的情绪变得更加轻松，店家没有明显上涨价格，失业率持平，标准普尔500指数回升到历史高点。川普在解放日一周后宣布暂停征收多项关税90天，原定7月9日结束的暂停期可能要到8月1日才回旋回来。总统威胁要发信宣布谈判结束并恢复征税，似乎没有人太担心，这是怎么回事呢？川普认为关税是从外国人榨取金钱的聪明办法，这种想法对吗？那么末日论者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呢？目前企业、家庭、金融市场都陷入了一场复杂的观望游戏。年初企业因应对关税而大量囤货，事实上由于进口急增扭曲了数据，这些企业囤货规模之大足以拖累第一季度 GDP 增长出现赤字，这些库存终将被耗尽。在许多情况下，库存已经耗尽，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再次进口。上个月关税是近年平均关税的3倍多。从国外进口商品的公司面临着一项艰难的选择，要么承担关税并接受利润下降，要么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到目前为止，他们大多选择了第一种方式。根据智库税务基金会的计算，美国实际的关税税率目前是 12%， 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最高水准。然而奇怪的是，关税可能通过另一种机制对经济造成冲击，压低价格。解放日的戏剧性事件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可能导致需求疲软，直到最近这种情况才在软数据中显示出来。现在这种迹象也开始出现硬数据，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的家庭支出较上月下降，6月份就业数据强劲，但私营部门数据低于预期。尽管如此，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衰退。自2022年以来，美国经济一直以每年 2-3% 的稳定速度增长，因此美国是少数几个能够承受经济增长遭重创仍能避免衰退的富裕国家之一。川普的大而美法案中额外刺激措施也是前期投入，这意味着他将在今年和明年提振美国经济，这可能有助于掩盖关税的影响。所有这些表明，未来经济学家将无休止地争论关税的真正影响，而美国公众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些影响，这对于川普来说不是胜利，也不是灾难。那么对于这个文章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经济学人他是很反感川普的，但是这个文章他流露来流露去呢，他是希望看到川普倒霉，但是呢这个数据显示呢川普又没有倒霉，所以他最后结论是这对川普不是胜利，但也不是灾难。显然他更真实的情绪流露是他不幸看到川普呢确实取得了某种胜利，就他要干的事啊他确实干成了，又没有很大的恶果，就经济学人希望看到的一些负面效应并没有出现。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大家琢磨。大家既可以从政治上去琢磨，也可以从经济现象去琢磨。因为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川普这些政策会推高物价，会带来通胀，但是到即使到今天人们没有放弃这种预测，但是显然现实呢与传统经济学理论推导的结果出入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贝森特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与中国同行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表示，他预计在未来几周 与中国财政部长会面，推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讨论。今天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将在未来几周内与我的中国同行会面，我们在日内瓦和伦敦进行了良好的会谈，双方对此抱有极大的尊重。我认为如果中国人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他补充道，所以我们会讨论能否超越贸易扩展到其他领域。虽然贝森特没有透露对方的名字，但财政部长过去曾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接触，上个月何立峰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伦敦与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今天有关贸易战关税的新闻时候提到，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抱怨中国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履行伦敦谈判协议的承诺，就稀土啊磁铁的供应仍然被人为的阻挠或者是放慢速度供应。所以财政部副部长说未来几天要进一步与中国沟通。贝森特今天这个谈话呢，他过于冠冕堂皇，过于修饰了目前美国的被动或者难堪。就中共答应了事，5月12号答应了不兑现，6月9号答应了又不兑现，那么贝森特不得不第三次再与中国方面再去谈稀土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中国考虑将南向债券流通的规模翻倍至1390亿美元。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在考虑扩大国内投资者购买海外债券的投资渠道，这是中国放松金融流动限制的重要一步。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监管机构已就将所谓的南向债券通规模扩大至人民币10000亿进行初步咨询，由于细节保密，知情人士要求匿名，此次扩大将通过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每年最高5000亿人民币的额度来实现。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尚未参与南向债券通，任何此类措施都将允许境内公司增加对可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国际债券的交易，包括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将是符合新额度资格的公司之一，这项提议是北京日益增强的决心的最新体现，旨在推进金融市场的双向流动，这最终可能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吸引力。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周六与大家分享过，就人民币啊国际化出现了倒退，在 SWIFT 系统的使用规模退到了第6位，还不如加拿大元。那么有些中国网友呢帮中共解释呢，说哎，这个不是退步，因为中共呢在另起炉灶弄了一套国际交易支付系统，为了把那个数据做漂亮，所以呢在 SWIFT 的系统啊这个交易规模少了。这个当然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共的利益而言，在 SWIFT 的系统里边呢交易额明显的下滑是不符合中共的利益的，所以那种解释呢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它就反映出来，中共它还在改善，它希望恢复在 SWIFT 的系统啊这个交易。你包括贝森特说，你人民币都不能够自由兑换，你怎么可能成什么储备货币挑战美元呢？那不是开玩笑吗？哎，今天这个新闻呢它就希望增加人民币的对外交易的渠道，就允许部分中国投资者呢去购买海外的债券，包括美元计价的一些债券，那么就增加了人民币与国际主要货币的这样一种交易，以此来推进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所以他还是很着急的，但是可以想象，一旦中国政治有个风吹草动，这一部分出海的这个交易啊就会受阻，或者会剧烈波动，因为中共他经常是一缺美元了他就采取极端措施，那么这种极端措施他会反复蹂躏折磨这种到海外投资的中国投资者。但这个举动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说明中共啊他还是在想办法。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这两天的一个网络热门新闻，也是一个热门话题。热门新闻的由头呢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又给中国人民呢报告一个大消息，又破获一起间谍案。那么这个间谍案呢就让很多普通的中国网民躺枪，就你有说住在家里什么事不做，你有可能就都会被怀疑成间谍。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公布的一个最新间谍案例呢是这样描述的，为推广海景住房与旅游项目，某商户在短视频平台开展多场直播活动，因对周边海域涉密情形不了解，保密意识不强， 该商户竟将我重点军事海域用作直播的背景，实时拍摄了我重点军港情况。两个半月内，该商户已直播数十次，每次持续数小时，导致部分军舰停泊进出港动态遭持续暴露。国家安全部表示，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商户个人纷纷利用手机直播吸引客流，但通过网络直播创收的同时，应依法依规明确发展边界，切勿使直播成为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的窗口。就这个抓间谍运动的新成果，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LT 对国家安全部的这个案例的报道啊，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你看在国家安全部这个文章里边，本身它是矛盾的，它反映了国家安全部本身是没事找事的。你看他定性这个商户直播，他并没有跑到你军港直播，人家在人家房地产项目直播，那么项目本身就在海边，那么他直播过程当中呢，是你军舰闯入了人家的镜头，而不是人家去捕捉。为什么说不是人家捕捉，是军舰闯入呢？你看他这个描述，是因为该商户直播的商户对周边海域涉密情况不了解，人家哪里知道你这是个涉密的。有时候你住在啊所谓的涉密区域，你有时候住了一辈子你都不知道有什么秘密。你比如说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在四川一个城市，居民突然知道自己生活的旁边，自己生活的区域居然是中国核导弹基地，而且在地下核导弹仓库里面保存。那么由于地震了要抢险了，哎，这个民众才知道。所以有些秘密啊，老百姓是并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直播他有什么问题呢？怎么一下就变成间谍了呢？而且你也承认人家不知道，所以这个抓间谍呢还是有一些牵强附会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把这个什么他直播的这个说泄露了机密，实际上呢在那一带现在有大量的居民住宅楼，所谓的海景房，那也就意味着住在海边的这些民众呢，你不能够拿镜头去拍大海了。那假如你这些军舰所到之地都剥夺了人民的这样一种拍照权的话，这个也太霸道了。至今你也没有宣布你这个涉密区究竟什么范围内，就哪些东西老百姓不该看，谁也不知道。所以这一起抓间谍案呢，引起了民众的更多的是混乱。所谓的国家安全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卷入了这样一种什么间谍案、涉密案。那为什么中国又不愿意向老百姓交底呢？哪些事儿是你不该看的他又不敢交底呢？他实际上啊，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啊莫须有或者是是是非非的一些事来制造一种恐慌。你说海警房人家自己在人家自己家里拍背景，挨着你什么国家什么事儿了？那么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他唯一能起到的效应就是制造恐怖气氛。第九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中国的外交一哥王毅，到欧洲旅行旅游，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终于结束了欧洲之行。那么这次王毅的欧洲之行啊，可是风头出尽，连续霸占了西方舆论的头条三四天。那么有关王毅这次访问欧洲相关的这个舆论影响，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新闻报道。第一呢，是今天新华社的报道，我们看看新华社怎么报道这次王毅的欧洲之行，有没有涉及到王毅这次制造的大新闻，有没有提及王毅啊过去几天连续在国际舆论当中成为头条的重大事件。新华社报道这样描述的，王毅访欧结束强调保持战略沟通重要性。王毅在6月30日至7月6日期间出访欧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介绍了王毅访欧的成果。毛宁称，王毅访问德国期间会晤了德国总理默茨，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共同主持了第八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王毅在访问法国期间会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法国外长巴霍举行会谈，共同主持第七次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毛宁表示，王毅强调目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德法作为世界主要大国，理应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实践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抵制阵营对抗，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毛宁称，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在目前形势下，中欧加强战略合作正当其时，中国乐见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带动 欧盟实现战略自主，树立客观理性正确的对中认知，妥善处理中欧经贸分歧，共同促进中欧关系向前发展。哎，你看从这个报道，大家能够感受到中共毛宁是在有意回避王毅这次制造国际大新闻的这个事件。不提这次王毅到欧洲访问，难道只是见了法国、德国领导人吗？不是，他第一场是与欧盟的外交代表举行的会谈。你看毛宁不愿意提及那个事儿，他也反映了中共一种心态。第二个，我们就来分享王毅这次在全球制造大新闻的这个事件的原委。这次王毅访问欧洲，第一个登场的是与欧盟谈判。那么在欧盟谈判过程当中，王毅讲了一番震惊世界的话，但是非常蹊跷，这段很劲爆的话，引起世界轰动的话，这个报道是出自于马云控制的这个香港南华早报。就这么劲爆的新闻，迄今为止都是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难道王毅访问欧盟的时候，信息只对南华早报开放吗？难道欧盟代表对外透露的信息只未料给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吗？所以这个事本身呢，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南华早报报道呢很尖锐，这个震惊世界。他报道标题就是王毅承认中国不愿俄罗斯战败，担忧美全力对付中共。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告诉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卡拉斯，北京当局不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担心美国届时将全力对付北京。南华早报报道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王毅对卡拉斯作此表态将坐实欧盟许多人对北京的认知，但这番言论却与北京对外说法相悖。因为中国外交部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标准的说法是，中国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当事方，中共一再表示不交油拱火，劝和止战，这是他传统的表示，不希望他们打，希望他们停战。但是王毅这次呢说的非常直白，希望俄罗斯打赢，而且俄罗斯不能不打赢，因为不打赢中国就要倒霉。这个是中共前所未有的一种表达。而且南华早报报道呢称，在长达四个小时涵盖各种地缘政治与商业议题的马拉松式的论战中，王毅称对卡拉斯上了几堂历史课。哎呦，这个王毅你看他这个想法还是很大的，他去与人家欧盟外交代表会谈，他说去给人家上了几堂历史课。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半岛电视台呢，在乌克兰战争立场上啊，他既没有站在西方一边，也没站在俄罗斯一边，他对中国来讲也许相对中立。半岛电视台的评论也很有意思，他的标题是为什么中共害怕俄罗斯战败呢？就王毅讲的这句话，西方感到震惊。那么半岛呢，他就在分析中共为什么害怕俄罗斯战败。他这样描述的，北京尚未正式采纳其外交部长的最新声明，这从外交部发言人在部长发表惊人的观点四天后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国不干涉乌克兰问题，其立场是客观坚定的，谈判、停火、和平，并认为乌克兰危机持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那么从半岛电视台报道来看，就毛宁呢完全否决了王毅的观点。因为王毅说俄罗斯不能战败，战败了对中国不利，也就是说继续打，打赢对中国有利。毛宁的观点是乌克兰危机持续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当然包括中共。所以毛宁呢是否决了，或者是与王毅的观点进行了切割。那么半岛电视台认为呢，不仅毛宁代表中国官方与王毅的观点切割，他说中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专家也不认同王毅的观点。他报道提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在接受半岛采访时表示，这场战争持续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么接着半岛电视台他谈了欧洲人的观点，他说欧洲外交代表卡拉斯说，中国公司为莫斯科维持起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努力提供了生命线，北京正在进行网络攻击并干预我们的民主，这些行为损害了欧洲的安全。欧洲人并非唯一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立场持怀疑态度的人，就中国说假中立，欧洲人根本不相信的。那么半岛也列举了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詹姆斯·罗宾斯的观点，他说中国从乌克兰战争中的持续中受益，并且确实担心如果战争结束，华盛顿会转向中国。所以半岛电视台认为王毅讲的话 尽管与中国官方乌克兰战争立场观点不同，但是半岛认为呢，王毅讲的是真话，中共就这么想的。那么第四个，我们来分享《纽约邮报》的报道，这是美国保守派的媒体，他报道的标题是中国高阶外交官告诉欧盟，北京不能允许俄罗斯输掉乌克兰战争，因为他担心美国会分心。根据一份新报告，中国高阶外交官告诉他的欧盟外交同行，北京不能看到俄罗斯输掉乌克兰战争，因为他需要美国专注于莫斯科和基辅，远离太平洋。王毅吹捧了三年战争，让美国专注于乌克兰，声称如果战争结束，华盛顿将开始全神贯注于太平洋，并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北京坚持认为在俄罗斯入侵期间没有向其提供任何军事资源，但欧盟官员声称中国公司已经向莫斯科提供了制造战争使用的无人机和武器所需要的许多必要的部件。那么从纽约邮报的这个报道来看，他更多是关注王毅讲的这一番理由，是担忧美国把注意力啊从乌克兰战争转移到太平洋，转移到针对中共。也就是说，纽约邮报是相信王毅说的是代表中共的真实想法的。那么对于这一次王毅制造这么大的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王毅这次啊制造的这个大新闻呢，估计会给中共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所谓的负面影响对中共不利的，因为这个大新闻呢一直在持续发酵。从王毅这些观点来讲，他实际上是得罪了三个方面。第一，他得罪了欧洲，欧洲觉得你不能一方面跟我搞关系，一方面又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乌克兰战争是直接影响欧洲的安全，也就是说中国你是在破坏欧洲的安全，这是欧洲人的担忧。那么王毅的讲话呢，他印证了欧洲人的担忧，就是我们不仅让你们要继续担心这个安全问题，还要把这个事儿闹大，就是俄罗斯还要打赢，还不能输，所以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的问题，现在是我要支持他打赢的问题，所以王毅加剧了与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第一个效应。第二个效应呢，是他会得罪美国，因为王毅讲我为什么支持俄罗斯打乌克兰，哎，我是要牵扯美国的注意力，消耗美国的实力，我借乌克兰战争隔山打牛，你看这个是不是激化中美矛盾呢？第三，他会伤害中俄之间的关系，因为按王毅讲的这个话，实际上俄罗斯成了中共的代理人，乌克兰战争成了中共的代理人战争了，就是俄罗斯你去死人，你去打，你帮我打，帮我牵制美国，减少我的压力。那俄罗斯人就会想了，我这样的去帮你牵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我死人你还在外面唱高调，不给我支持，不给我军事支持，即便有一点暗中支持，但是你毕竟没有像金正恩那样，没有像金将军那样的派人来帮我打仗啊。哦，你现在到流露真话，向欧洲人，向西方人表达你的真心，说你派了一个冤大头，派了个笨蛋俄罗斯来帮我打仗。那这个普京来讲，对俄罗斯人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羞辱啊。所以王毅这次给中共带来的外交麻烦，从今天毛宁的记者会上，你能感受到中共有点措手不及，他不知道怎么来回应。所以毛宁在总结王毅的欧洲之行的时候，干脆拿掉那一部分，就没见，或者我们不提王毅见了欧洲外交代表，王毅发表了那谈高谈阔论，我们不提，不认账。所以中共的外交一哥啊，这次闯祸之行给中共的外交制造的麻烦呢，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是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都相信王毅讲的是中共的真实想法，这个是中共最不愿意啊承认或看到的一个现实。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